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我的声音可真好听。
今天想应个景啊，聊聊这个老这个话题。其实重阳节在古代好像跟老没啥关系，
嗯，
后来反正近代现代一般这个节日跟这个老年人挂钩。想聊这个关于老的话题啊，
嗯，
主要还是想聊聊这个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这方面聊啊。
嗯，确实我们这年纪也过半了，
但其实我们从很早之前，因为我们距离那个所谓的年轻人比较在乎的这个三十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过好几年了。我们在三十之前也会探讨说人过三十就怎么样。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因为还是说生命体验其实是比较连续的，就是你今天和昨天比不会发生那种巨大的变化。
也不是，你难道忘了吗？你那个面瘫那一回。
那你要聊健康和疾病的话，那确实是有挺大变化的。
不是，我为什么会突然 Q 到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最近那个天气不是剧烈变化嘛，
嗯，
再包括就是，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身体素质上吧，可能也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健康哈。就关键是这样的，我同一栋楼的一个小区邻居，
嗯，
然后日常跟妈妈的接触非常频繁，
嗯，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平时有一些这个收集纸壳的爱好，然后我们还经常那个留一些纸壳给他，所以我们经比如说这一个星期至少能见三四次面啊，
嗯，
这个十一回来他就面瘫了。嗯，这是我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他其实岁数不大，比我妈年纪还小一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
那我作为一个面瘫患者，就得首先纠正你，面瘫本身就跟年纪
没关系，
没什么关系。
嗯，
对，他就是面神经炎嘛，就是你这神经发炎了。
对
啊，你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炎了。
哎，但你就这个说法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开始容易发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衰老的体现。你如果你得面瘫的时候你得面神经炎，我觉得你是一个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吧。就是你肯定亚健康状态你就容易得病，这怎么没听说，
你这不还是健康跟
衰老的
关系，健康跟疾病的关系吗？
嗯，
那你先证明说人老了就容易得病呗。
嗯，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是觉得这没什么关联，嗯，但是我承认，
嗯，
在各个方面，那这生命就是这样事儿的，
是吧？连续的，
你在前二十几年，
嗯，
你可能是从弱小长到成熟，这过程你永远都是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会在这个你达到一个，无论是体力还是像刚才说的，就像抵抗这种东西，在达到一个巅峰之后，
就
是在走下坡路了。
走下坡路了，
然后人们网络上人们很喜欢把这个东西定义在好像你三十就走下坡路了。这两年更甚嘛，不是说了吗？
断崖式的怎么的？
不是说了吗？男的过了二十五就六十嘛，这是最近比较流行那种说法，
啊，是吗？
但我对这嗤之以鼻
啊。他主要是说男性某方面呗。
啊，对对对啊。我主要说的什么，就是说人的这个，我承认这个人的规律是先向上走，再缓慢的走下坡路嘛。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这个寿命，
嗯，
也是在平均寿命，
嗯，
也是这个平均数也是在不断的
延长
的，
不断破纪录。
就是做一个大统计上来讲，人越活越长，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嗯，
所以我们过早的就把这个三十就定为说你已经，或者说你看在健康上三十岁就给你判了啊，男的在某方面是二十五岁给你判了，
嗯，
然后在职场上三十五就给你判了，是不是？你要
二十五、三十、三十五，
你要从这种
五年一个坎儿，啊，
然后这种各个情况来判的话，我们
就现在延到三十八了，
我们就没什么可判的，就是没有什么可判的了，对吧？
嗯，
该判的都判完了，
完五十八、六十三退休了。
哎呀，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要真聊心态上，
嗯
啊，那你也可以，你如果从这个负面上来讲，那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成长，所以就是归来仍是少年。
哎呀，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总得分掰开来说，正面来讲这就叫心态始终年轻， 对吧？今天看视频，我说我喜欢的都跟某某人喜欢的一样，人家说、
嗯、
你这是零零后，对吧？
嗯、对
对，但是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你就是
幼稚，
你就对你就是哪吒，
就是幼稚。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实际上是不可观测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你今天经常说一些
奇怪的话，
要不你坐起来呢？经常说梦话，我有点不会接呀。
我解释一下我这个理论哈，
啊啊、
就是
咱俩以后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聊一集，就是60年后也能这么聊。
别逗我笑，我正经说，这是、
嗯、
这是确实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如果就是不去想我究竟是不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啊，你就嗯。保持自己这个快乐心态啊，就是他就是一个所谓玻璃、嗯、不可观测，我就说的是这个感觉、
嗯、
就如果你非得深究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老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是老了。
对，我非得拿个表说、
哎、
这个我今天的心年龄是几岁、
哎、
一下就给我定住了。
对、
啊、是，对、
嗯、
其实包括身体也是这样。
是的，
就是我还是说如果你一
那零部件都好使着呢，嗯，
别去体检、
嗯、
你就、
啊、那不是这意思
还是定期体检是不是？
对对对对，保持健康、
啊、是就是、
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身体状态哈、
嗯、
其实我自己有个理论，我这又开始有理论了、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保持一个
上年纪就是理论多呀、
对，保持一个健康，而且你看我现在说话都得比划、
啊、都一套一套，
不然的话我就好像说不下去了 啊,
啊，
就是你刚才说这人嗯，比如说用一个曲线来画的话，不是什么先向上完了之后就缓慢向下嘛？我觉得如果就是这个人始终保持一个健康的运动，就因为我们是比较不健康，而且就是上班摧毁了我们的身体，
我
这
总结主体主要是能量低，低
能
量，低能量小伙儿
啊，我说如果你就是就我们也观测到一些我们的同龄人有那种那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
上回见团长，团长直接说自己是低电量，更牛，
那机器人暴露了，
诊断出自己是低电量了，我是没想到。
就是有一些人，你觉得干什么都有劲儿，然后包括他充分运动啊，就是包括这个，其实运动这个事儿，你比如毛毛，他现在打起球来就是劲儿劲儿的，而且越打越爱打，越打越爱打，他本来也是爱运动的人嘛。就是如果你能始终保持这种运动的习惯也好，然后身体的健康也好，我觉得人的这个状态是先行回归的，
对，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好不好，最后达到一个平均的这个状态，它并不是说一个一味向下的，不可能说你锻炼了吧你还持续向下，那不太可能，
那是瘫在那儿
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这锻炼的太少了，
我
们这个波动太小，
我们是比较养生、啊、是
你是
我这周三、啊、周二周三的时候、嗯、我就觉得我也没怎么动，为什么我腿这么疼呢？
啊、
我周四突然想起来了，那不是周六出去玩去了吗？
你这后反劲也太长了、
啊。我就周二周三，我觉得我都没咋动，为啥我这么累啊、
嗯？
这不是累、
嗯，
就是那个身体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比如说天冷了。你看这一切想法其实有点
儿，嗯，
对吧？
肌肉是紧缩的，
还是往上了年龄那方面想了，
嗯、
就是连
不扛动了，
连降温联想到自己身上哪这儿疼那儿疼，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原因？
嗯、
这个真是年轻人是不会这么想的，对吧？
嗯、
年轻人就是甚至
年轻人没有那么多不适感，
更冷的时候还在那儿狂漏呢，
嗯、
是吧？
对
对
对，人家不觉得冷、
啊、我是觉得你看你说这个不可观测，但我是觉得一个人他的这个他处在什么样的生命阶段呢、
嗯、
真是靠参照系参照出来的，
对，
靠这个第三方评价评价出来的。你要问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无论是、
心态也好身体也好，
对对，都跟我那个二十多岁没什么区别，就是客观上可能不是这样，
嗯，
因为这是我自己主观的印象，我觉得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没差太多，和、
嗯、其实也不是，
对呀、啊、
对，
我就后面想聊的、
嗯、
就是有一天我是想在我手机相册里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
哎呀、
啊、我是为了找一个证件
啊、
嗯、啊，但我所以我在我的手机相册里搜我自己，
嗯，
然后这就搜到了所有我自己的字，就是也不光是自拍，就是照片里有我自己的，这样就变成了被迫回溯一下，我起码是这五六年以来，甚至更早有七八年以来，
发现了我们很多合照
啊！对，那倒是。
你总要
啊？是，就我自己存的，
你也太要了吧？
就我自己存的，是。就发现，我当时觉得总体上肯定是 变化不太大，因为我的形象本身没太大变化。但是你要是跟今天的我亲自照镜子这么一比，那还是明显能感觉到，确实是岁月是
不饶人。
对对对，嗯、也我也
你也曾发现自己鬓间有丝丝白发了吗？
就是那天仔细看脸，我头发上就是这个头上都有根白头发。啊，我最开始有一两根的时候是完全不在意。
哎，不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恐惧了。嗯，
我原来是觉得，就算他是那种，这个就是
星星点点的
啊，或者说，其实我见过那种，就是你远看是灰白，
嗯，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有白有黑，有白有黑，然后他也不去染，我觉得我那样也行，我觉得能接受。嗯，但我最近突然产生这个想法，可能真的人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他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
嗯，
我就觉得这个黑头发当中的白头发有那么点碍眼了。
哦，
啊，我能不能就是把他们都揪掉
啊？
后来觉得我也干不了这活，就是你要盯着自己的头发看也有点难度太大了。
嗯，我自己领导，我看他就是他白头发其实很多，
嗯，
包括那个我的同事，但是这个跟人的精神面貌有直接的关系。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精神面貌很状态很好，有黑白的头发花白头发在那块一点不影响，还感觉很时尚。
对，我见过很多，就
是
啊，因为可能也侧面反映一种这个在楼里办公的，
嗯，
就是真是脑力劳动居多。
哦，是，
就是当然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因素，我们就直观看了觉得经常用脑导致，
嗯，
头发都白了，
多喝六个
一夜白头这种，啊
嗯，
就反而变成这种风格了。
嗯
啊，我这个楼里真的是有不少，但是现在那批人都退休了嘛，就他们退休之前，
啊，
我看那都也都不染，
嗯，
也都是就是把白头发亮了。
乌鸢染是鱼肥，
身份的象征，包括老遇到我老工作环境遇到那些银行的人也是，我看这白头发也不少啊。
嗯，
啊，都是这种，我就是说，
或许跟芝麻吃的少有关系。嗯，
就是以前我也大概说过这个例子，就是说从别人对你的称呼上，
嗯，
体会到，
嗯，
啊，你还把自己当小孩呢？
原来你是小叉小叉，
那是不行的。
现在你都是叉哥叉姐了。
对，你哪怕就是去外面吃个饭啥的，
嗯，
也是从
哥姐，
从哥到大哥大姐，
嗯，
从哥哥姐姐到大哥大姐，
嗯，
啊。其实那你回想那些服务员，真的本身也年龄不大，
嗯，
有的才一开头。
嗯
啊，那其实
你不能细合计，早就不是我们出去吃饭，早就比服务员年龄大了。
是，啊，
很早，嗯，
对啊，就是那就我前几年的感受就已经是这样了，
嗯，
啊，
我年轻时候这个杞人忧天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是我比如说刚工作或者上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嗯，
啊，然后就我年龄比他大嘛，就合计哎呀这姑娘如果要是说再上几年学的话是不是怎么就甚至哎呀现在
那你这个想法过早的成熟了
是不是啊，这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都是个人的选择，咋都能活，
关键人家要是能，嗯，他是不自己不想上学吗
我其实最近非常喜欢那段话，就是说人生的容错率比你想象中的高很多。
嗯，
啊，就是作为一个人类，你首先找到一个不会让你丢失热量的场所，再就是每天你搞定多少大卡的这个热量啊，就是摄入啊，别的一切都是浮云
啊。这个就是你适合告诉那些城市里焦虑的年轻人们，
嗯，
就是其实大家还是前路看的太窄了嘛，
嗯，
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就是
啊，在这条路上的失败，
啊，对对对对，
嗯，
啊，
嗯，实际上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 对，
嗯，
但是我也上
这就叫步入社会了。
但我以前也说嘛，
你
反而是
你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中年味儿就出来了？
你反而去看那个 B 站现在流行，不知道从哪做成 UP 主，就喜欢拍纪录片，
嗯，
拍那些躺平的人，
嗯，
就是那
三个大神那种，
对，就是。嗯，那彻底就是那
精神小伙儿那种，
就他们心理状态倒是真是
哎健康的很，
对啊，
但是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能是精神麻痹吧，就是麻痹自己嘛，
对啊，
你别想那么多，你就先过好眼前这一天。
对，就是完全变成了生存了，就是每天就是，
嗯，生存的竞速游戏，
想知道就是吃，
嗯，
吃得上饭就行这种。
嗯，甚至就是说，就是搁哪骗点钱，搁家里头要点钱，
啊，那不是那还是初阶段的，
啊，
后来就都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去了，
啊，
就这种，
嗯，
啊，这确实也靠自己劳动，但是赚的也就是这个
温饱
每天的生活费了，
嗯。
那就达到你刚才说那个了，就是只需要一个固定的场合和一个 吃饭吗？这个问题，那就，但我今天想聊的事儿呢，
嗯，
还是说体会到这个老吗？不是说我自身有多老，是我跟这个时代共同的过去了。很多时候，我年轻时候那个喜欢的、热爱的一些明星，
嗯，
对吧？这个是很常见的东西，就是他们，再复出，你重新看他们的这个状态，尽管就算是热搜还是粉丝在那儿就是夸，就是说还是状态很好什么的，但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就是跟你记忆里不一样了。这对我其实是有一种冲击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赖现在摄像头太高清，
太高清也是啊。但是其实你像那个石原里美，这其实不是什么老人，这跟我们岁数差不多。
他也变了，是吧？
他就是连续生了俩孩子，
哦，
然后重新复出了。我也不觉得他就一定是动了哪儿，但他这个脸，我觉得就明显增加了。这也不一定是负向，就是说有了一种，真是有一种那个母亲的感觉了，可能这个生了孩子，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包括也带小孩跟小孩接触什么，他那个
睡不了整觉，那可不是吗？
反正他那个状态，
那女灵都告你了。
他那个状态真的就是跟他以前还在，因为他结婚之前演的戏还是以那个那种未婚小姑娘的形象出现嘛，所以再出现就是，起码就是你也可以说是转型了。但我就真感觉到，
就是你还是不得不服这个"相由心生"这句话，因为他现在心里头牵绊的都是他的孩子，对吧？你成天跟孩子生活在一起，你可能自然就带出一些妈妈味儿、妈妈感，
对，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这个话题说，其实我一直在这个个人喜好上是还是比较倔强的，就是不愿意追随着这个主流的声场，所谓的说啊，他是不是已经是上个时代的时候过气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我还喜欢他，那他始终就是没过气呀，在我这就是昂档的呀。
但是前提是他得出来呀，
对，他得出现，是吧？
是，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种那个对抗。
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固执的人，就是你说你固执，你后来不也喜欢上刘宇宁了吗？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
那他也不是什么年轻人呢。
但是就是说，我们作为八零后，其实八零后这个标签在网络上现在已经变成是纯老人了，
中年人，或者是互联网老人，
对吧？就已经是跟年轻人跟娱乐圈
那肯定不是在浪尖上
谈不上什么关系了，都是导师了，都这种。
那你还没混出头，说明你是
换一行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无障碍的开始看一些九零后、零零后的明星，成为
中流砥柱，
就是也重新喜欢上这些新人们。我们也没有说一定就只喜欢我们以向上仰望的偶像。我们现在也是逐渐接受，就是每一个明星都比你小，对吧？就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啊，就是我还在到了
该喜欢也喜欢，
对，到了今年我还在努力认识新出来的
女明星，
新出来的女演员、男演员都有，对吗？我也表达出
男演员也有，
对
呀，
对他们的这个喜欢嘛。虽然太小的，我真是有点儿，
就是说长相非常幼的不行，是吗？
对，
嗯，
就是我出了偶像坑之后，再也回不去那种喜欢那种就是十几岁那些小孩的那个时代了。但是当一些我童年他们就已经出道的明星们
给你留下一些深刻印象的人，
对，他们这个时隔多少年再出来，哪怕是就是一种情怀，
你的参照物，
但我觉得但是真的有点残忍了啊。你要回到自己生活，就有真是有点像我现在跟这个家里的其他亲戚见面，基本就是过年见一面，你就会感觉到他跟我自己记忆里那个童年的他们，就是因为我已经到达了我童年时候他们那个年纪了，那他们就是全是老人了。以前就是他们肯定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老年人，他们都是，就是我认识他们，他们都是中年人，现在逐渐我开始走向中年，他们势必走向老年嘛，就这么一个等距的，大家都就是我在我最舒适的那个年纪里，熟悉的一切，内部的、外部的，对吧？家庭的、社会上的这些东西，他们都在逐渐的走向，就我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再见他们都是老年人了，明星也都是老年人了，那我不得不接受，就是这个 时间就是这么过去的嘛。
嗯，
感触这么深，是我其实是在上周才知道，原来小柯在北京开了自己个人演唱会，也是他首场个人演唱会啊，估计也就开这么一场，
嗯，
好像也没有说有再在别的城市巡的计划，
嗯，
啊。我确实是挺喜欢这个音乐人的啊，
嗯，
但是我也是在他开完了三四天之后
，B 站上刷到了资源的时候，
甚至是在抖音上刷到他自己发的那个唱歌的 cut， 我才知道啊，
嗯，
原来开演唱会了，
嗯。
然后我再往前刷，发现他这事儿都宣传好几个月了。
哎呀，
我根本不知道，就说明你就说喜欢他，只是记忆当中你脑海中一个标签儿，但你到近几年你也不会关注他。就我说这个感觉，就是其实他再出现，只能勾起你童年那个回忆，但童年这个回忆非常致命。你再回去再看现在的他，就觉得那真是不太一样啊。特别是他在演唱会上还请了陈明，陈明因为前两年好像出来了，他也开自己演唱会，所以他还是那个明星的状态，就是那种要出场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但谢雨欣是真的是好多好多年
他回归家庭了，
没登台了，具体干啥不知道。他在出现呢，就是依然有那种艺术家范儿，
嗯，
但是没有那种舞台歌手的感觉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就是明显感觉到是
生涩了，
嗯，对。就是我看到他仨合唱遥望的感觉有点像，就是2023年有一个视频，我你肯定看过，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想起来，就是有三个人在饭桌上一起跳李贞贤的一个舞啊，
看过，嗯，
对，那个这三个人网络标签叫三个酒蒙子
啊
啊，就是特别像那种，就是你跟评论也是，就一看就是专业的，
嗯，
但是确实也是中年人了，嗯，啊。那三人后来被也是被那个搜索出来，应该是要么就是舞蹈教练，要么就是那种就健身房那种，反正就是教跳舞的，确实有活力。
舞蹈家的聚会，嗯，
就是对啊，就是我看这个小柯他们仨出来唱歌的，我特别感到好像是那种我们看到网络流传那种，在一个饭桌上。啊，几个原来就搞艺术的人突然说那咱表演个节目吧，然后旁边
拿，但是主要是说身材呗，没有保持在一个明星的状态，嗯，是吗？
啊，一张嘴我真惊了，为什么谢雨欣还是原来那个嗓音啊，
嗯，
那真的有点。
那金海心不也是吗？
也是，那金海心的脸明显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没，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少女时间出道的一个明星，她人到中年还要硬凹成那个，就是包括以前赵雅芝出来还能就是说她冻龄，说她那个一直不变，她最近
再
出来，
现在这个岁数实在是动不上了，
也是明显的老，这都怪湖南卫视老把他们找出来上节目，像你说的现在这个
曝光就有收入嘛，嗯，
对，反正也不太知道这些人究竟差不差钱。
那你说周迅呢，对吧？这些年不管是说上不上什么项目也好，上不上什么电视剧也好，
嗯，
不也是经常被人诟病吗？嗯，
这不小看演唱会是十月份的事吗？
嗯，
无独有偶，刚才提到这个李贞贤，
嗯，
也是在十月份，今年十月份上了韩国的一个综艺，那综艺就是那种唱老歌的综艺，然后上来
生生不息，
上来唱了一段他当年那个就是那个
跳舞的，
对，跳舞那个扇子舞那个歌，那也不叫扇子舞啊，反正就是那个舞，
嗯
啊，这是我对李贞贤的印象就不太一样，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素颜长啥样，就不叫素颜，就是说不带那种妆的时候啥样，我就不知道。
我到现在也不太知道，
是不是？
嗯，
你就是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见到这个明星都不知道他是李贞贤，包括我们语言又不同，我那说话你也不知道他是啥，所以这个效果就来了。他上那个节目，他又留那个大长头发，画上那个浓妆之后。我就看不出什么变化，因为除了就是说他跳那个舞摆动幅度明显跟原来 MV 是不太一样，
核心不行了呗，
有点小了，晃动变小了啊。但是你要从长相五官上，我真是
完美复刻
分辨不出来，对，因为当年我就不知道长啥样，
嗯，
那也是99年啊，遥望也是98、99年， 都是那个年代回忆起回想，我可能还上小学呢，对吧？对这些当时
大哥哥大姐姐们，
对对，那同比增长是吧？已经现在真的是纯纯的，更大岁数的一批明星了啊！但是也挺逗的，看小演唱会这事儿，我发现底下包括他自己在台上说来的观众，也是年龄都不小了。然后最搞笑的是，好像唱什么“等你爱我”什么的，就是这个是观众录屏嘛，说他我去现场似的。我看的是 B 站的，有人道路的全场。现在客观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谁在那会都能看到这种有人录现场、录全场，
管不过来。
对，录全场，这太牛了啊！然后“等你爱我”的时候，这个副歌部分从这个视频里就传出来，不知道哪个方向有一个大哥忘情的跟唱。唱的挺好，就是在我听来完全没有翻车，
但是大白嗓呗，
啊、
没办法，因为扯嗓喊。
对对对，就扯嗓，这看着真是动情了啊，真是有故事。
嗯，我觉得如果要你去的话，你也能吧？
我在视频外头我也跟唱啊，我正跟唱呢，发现还有人跟唱。
你就在你那小屋吗？
嗯、对，我就躺床上、因为我是。给你发那个时候我才刚刷到这
事儿。哎，你这现在也爱躺在床上唱歌吗？我前两天刚干这事儿。
我倒不是凭空的唱，我只是看到这段视频，你很
我也是啊，我也是 啊。
因为这几首歌我很难不跟唱，我就是很喜欢《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个
开往春天的地铁
原声带，对，都年龄都差不多，那段差不多。
嗯
我甚至真的是今年的前段时间，我还专门找出这个原声带从这儿我听了一遍的。然后这个当然下半年我要是真是事先知道这个事儿，没准还计划要不要去看一下，买票能不能买着之类的。
你或者就是在这小柯演唱会当天看抖音上面直播。
那我说句，因为事先完全不知道。但是说实话，我看了这个全场录像之后觉得
不去也罢，
对，也就那样。
这是一种老年人心态了。
不是，就是他这不够精彩。就像我们看了那个李宗盛的那个 DVD 之后，就非常兴奋的想去看他的现场嘛。
嗯，
这就是我觉得对比还是有的。
那我同意。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今年不也
是
看了这个罗大佑嘛？
哦。
罗大佑他不止今年这样，他以前、他其实那个青年时候就这样。
不是这么说吧，就罗大佑脸上的褶子呀，有一半他年轻时候就有，他就一直那么干吧。
啊、对，而且我就说他很多歌也是写给别人，就别人唱都挺好，就是
自己别唱了。
对，不适合自己唱。
就对，我实在就是不想太、
攻击他。
对对、我倒不是因为别的，他毕竟就是还是很优秀的创作人，而且他其实唱歌很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他自己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表达。咱们就是确实应该尊重哈，但是确实跟记忆当中的不太一样，就是跟你熟悉的这首歌比较来讲的话，还是。我们还是对出生太早了，是不
是？
就是
这么一对比，我就觉得没有人，就是能攻击李宗盛唱功。我觉得他只是喜欢在中间说而已，但是他也会在自己的演唱会里安排唱他写给别人的歌嘛。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好歌永远是经典永流传的，但是现在比如00后第一次听到《情人》这首歌，就是单依纯翻唱的，而不是 Beyond 的，对吧？他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首歌曾经是别人的歌。
这也没事，我那个因为听了这个小柯的遥望，我要搜一下遥望，搜到都是 Beyond 的遥望，那是另一首歌。但我以前没有听过 Beyond 的遥望，是就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也没怎么听过 Beyond 啊、后来 Beyond 的金曲也都是在他们后来
KTV 里就听我唱的、
不是他们重新合体，有一年他们这帮人重新合体，然后给那个黄家驹是搞了一个投影，啊，是那一年我才重新开始，就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大家重新听，我第一次听，啊，也是属于一种补课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无所谓，就是
总会被反复发现的嘛。
主要就是因为那你要是攻击年轻人，我觉得不如攻击说，因为现在的作品就是没有那么长的生命力，导致各种节目老少往回去导一些对经典作品拿出来反复翻出来重新演绎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就是通过看这些明星们体会到，就算我不承认自己的老， 但是那个大环境下啊，我们这代人我喜欢的东西也已经被年轻人忘却了，他们喜欢的可能是其他的东西，或者说你像你刚才描述的喜欢的都是新人翻唱旧人的新版，都是这种啊，这也是人力不能抗拒的啊，所以就说说这个抗老这个话题
啊
啊，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没做什么任何努力，
嗯
啊，就是包括我刚才说这个白头发这个事儿嘛，我都没有试图阻止它生长，吃点黑芝麻丸啥的。
嗯，我跟你分享过吧，就是我自己在脸上尝试做过医美，
是什么样的呀？
我呢，
因为我分不清，就是医美太广泛了。
我前两年去做过光子嫩肤，今年做过超声炮，甚至还想再去做热玛吉。
这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名词，
都是一种刺激你自身的胶原蛋白分泌或者紧致提拉，这种都
是
光波的，光波的，
对吧？它都不破坏你这个，怎么形容呢？没换脸，对不对？
没有出血
啊，对
呀，
没有伤口这种，
其实还想做比如说什么黄金微针之类的，这个就是有破上面的，但是是在表皮进行一些表皮的，但我说的刚才这些说的都是深层的刺激胶原蛋白，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吧，就是那现在最普遍的就是比如打也最容易出事的是打那个肉毒
啊，肉毒杆菌，这我都
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怎么说呢，我不应该来给你科普这件事儿哈，但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那个微量的毒素去抑制你的静态纹的活动的，动态纹的活动的
啊，
然后以此来慢慢慢慢慢慢来淡化你的静态纹，就是你知道静态纹是啥意思吧？就是说你不动它的时候它也在那，
平的时候它有纹
啊，对
啊，动态纹就是你脸一动一做表情，
对，
就有个纹啊，
对，
给我
上一课，它是你一动它的时候这个纹出现这个，他不是把你这块的神经给暂时那个毒素抑制住了吗？就我就
定
对，然后你不就做不了表情了吗？这种啊，是以这种方式嘛，就是肉毒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遍的。
护肤角度讲，最直接的就是不要出
纹，
不要出纹，是不是？
对，对，就是不管那个我做的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两个方向吧，一方面是说让你皮肤质感看起来好，再一个就是让你的肉不要太耷了，这种感觉吧，那你肉耷了不耷了你不是通过纹来看出来的吗？如果你突然觉得你这个法令纹变深了的话，你不是还是要，那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变颜色变深变浅或者是长斑之类的，这种
就是我作为一个纯观察者啊，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姐，她那个脸虽然就是无比的光溜，但是我也觉得她这个年龄感还是
在那儿。
对呀，就是我们还是是不是？我们还是会无论如何会看出一个人多大岁数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通过一些手段变成的这么光溜的话，他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一些不协调感，这就是让你觉得有年龄感的部分，因为他不可能，他始终做的叫微调，他不是整脸，
就是我能体会到他是在尽一切所能在对抗这张脸产生变化，但是就还是跟那个真正的就是没到这个没到就是纯年轻人在一起还是没法比
对呀，那砰砰的胶原蛋白
我以前、
就是、
我现在不能体会什么叫胶原蛋白、就是看着有水灵呗，是吧？
你是不缺胶原蛋白，你这小脸蓬蓬的。
我不缺的是油吧？
我跟你说，你岁数再大点，这油都不咋分泌了，干了，
不能盘串了。是不是？我自己反正是这样，就是我对，因为我可能对自己的观察不仔细，所以我不能准确界定说我在哪一刻才被这个社会上的人定义成。你是大哥了。
这有的人一出生长得就很老啊。
但是我觉得我是学生的时候肯定不会误以为我是上班的人啊，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从哪一刻开始就是变成一个一眼就看出你肯定不是学生。这个我是私下我聊天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你看你我看别人是能看出来的，对吧？我看自己就有点失去这个对比了。自己是大学生的时候，我看周边人跟我都差不多嘛，所以我体会不到 就是这种差距。
嗯，
但是当我现在我住在大学边上，
嗯，
我再去周边溜达，
一眼能看出来。
对，我也具备这种，也能看出谁就是旁边的社会人儿，
嗯
啊，但谁就是学校里的大学生，
嗯，
而且就是你看“南大”这个词儿也是网络上一个热点词汇，但是真正在我看起来，就是跟小孩一样啊。
哎，但这其实有误读，
嗯、
就是说，如果在你认为的这个大学生当中混迹着这些社会人的话，你也无从分辨、
嗯、啊，那是
因为你本身不认识他们，
啊，
对吧？只有你都认识，说这些是你同学，完那些实际上是外面人，说哎，那你长得好年轻、
嗯，
是你无从分辨，是你用肉眼去区分他们身上的这个
其实现在这个学生的身份年龄跨度也挺大的，有些人
是
有些人出来工作两年，回去又全日制去了。
那倒也
是，
就
是你问全是读博呢、
嗯、
也有学生证，所以那天我那个公交车嘛、
嗯、
那个刷卡奔前面一个学生卡、
嗯、
我心想这个无论如何也不是学生吧，后来我想也不能妄自就说人家不是学生，万一人家就是什么研究生或者说那个博士生啥的，
那就是天生长得老。
回应了你刚才说这个穿着打扮上你也不能完全断定一个人，你在大学周边或者高中周边你就会联想说这个人啊、
嗯、对，
那他还长得年轻，他应该是这学校的学生啊、
嗯、
但是你在其他地方其他的场合下可能就变了。
嗯
也是回到最开头你说这个，我说我自己，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这种低能量就没有那种，
主要是被工作掏空了身体啊，
我觉得那是借口、嗯、
我其实是借口，但是也是一种理由、嗯、就是是这样，你上班的时候是不是有全情投入啊？你没在摸鱼吧、
哦、
是不是一直在高效运转处理很多事情，
是
它实际上是消耗掉你这个很多精力，但当然就是如果说你在工作之余你把这个精力再充分的投入到自己的身体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也好，这个精力投入进去的话你可能也能再运转起来、
哦、就是我为什么认我是一个低能量人、
嗯、
但我觉得世界上有高能量的人就是在于这个对比，
嗯，
就是扎心的说、
嗯、
谁不是上一天班但是就有那些人上一天班、
嗯、
下班了还
能干，
重新活过来、
嗯、
啊，一点没耽误他下班之后的这个娱乐生活，
嗯
啊，包括其实最基础的是带孩子也是一个生活，对吧？我的这个工作环境里有一个姐，前一阵啊成天看着我就发出凭空的感叹，她说哎呀太羡慕你了，下班以后啥事儿没有，因为他应该就是需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对，这主要
先接孩子回家做饭，辅导孩子写作业、洗澡睡觉。
但他应该是家里还有那种保姆，就专门、就是孩子的日常起居应该不能操心。他唯一就是，他要是在学生不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可能就放风了，是这种状态。
嗯、
所以他压力可能就来自于这儿啊。但是具体关于什么家里做什么饭呐、啊，什么这种事儿，接不接孩子好像就不用他亲自操心、
嗯。
但是那依旧会发出这种感叹，说一看你就是倒不是说没有家，主要就是说不用这个把这个精力把精力再放在孩子身上、
嗯，
你现在就是挺幸福的。
完了，你也反思你自己了。
我没反思自己，我就引出这个下一个小话题了，对吧？就是我当时想到，我当时没跟他深入交流，这没什么可交流的。但我主要是说到啊、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是能体会到说家长，不论是以前还是以后，他要催你这个年轻人生个孩子，他根据他的生活经历，他是这么计划、这么想的，就是。你前期你生孩子，虽然说可能各种
在你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投入给孩子了，
对，你是会有一个回报的、
嗯、
就是就正常的教育情况下啊，你没教育出一个白眼狼的话，其实多数来说这个孩子在你这个年老的时候是会管你一下的，就是最低的这么一个那个预期，
嗯、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种现在因为这种对教育孩子抱怨主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嘛，对吧？如果你就是你从来对孩子本身也是没有对他什么太高的期望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么多烦恼，
嗯、
对吧？就是如果你只你单纯的只是希望
你看这个孩子，首先就是你希望能、怀上孩子，你希望孩子能顺利出生，你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嗯、
然后你希望这个孩子能健康成长，
不要重蹈你那个年轻时候的一些就是你没实现的愿望，你还是希望他
就是小的时候嘛，小的时候就希望他健康平安的长大，然后比如说天天带出去遛弯的时候别出啥事，别磕了别碰了、
嗯、
对吧？别有什么飞来横祸，这是平稳度过，然后一直到孩子开始上学，他开始开启他的智力，你这个时候他这个平安健康已经实现了，完你开始期望他学习是不是能好点，是不是还能学点那个别的文娱活动，有一技之长，有点那个文艺项目啥的，开始上小甲班上播班，
那都有点那个是附加了，
对吧？从早教班开始吧，一直到后面这些，就是你的这个 ego 就是越来越大呀。
是，
你刚开始反正还学习好，你希望他名列前茅。完了，你开始小升初的时候开始给买学区房，对吧？上小学买学区房，小升初，等到初中中考的时候，你又希望他考上什么散校又什么玩意儿？
错的不是孩子，错的是这个啊，也不知道谁错了，反正。啊，但我就想
对吧？最后又高考，完了之后高考之后呢？这就结束了吗？这么多分叉呢？嗯，你上不上班啊？你结不结婚呢？嗯，你结婚完还生孩子不？你还给带孩子不？就类似就这样的问题会非常的多呀。
是，但是你反观我们自己，就即使我没有向下这个延伸出对下一代的这个关心，但是你不能否认你自己就开始反向的，你确实对父母就是产生了。就是更多那个关心嘛，我是这么想，就是无论这评价是说，
就是说你不是个白眼狼
啊，对呀、啊，就是甚至我有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正的那个有一些一丝丝忧伤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父母都退休了，然后他们会主动就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就是等于是退出这个社会了，所以很多事儿呢，我只能问你了，就实际上。我以前一直觉得
类似说什么我也不上班了啥也不知道了
啊，对，其实也不是吧，对不对、就是、
那经常在互联网上刷一些虚假消息、哎、
那确你要说这个突破信息壁垒这个事情对老年人不太友好，那是事实，
那关键中年人也在信息壁垒上啊、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又体现出另一个话题了，就是交友很重要
啊、
嗯、我真是烦老年人当中有一些
在微信群里爱分享假消息的，
来回传呢，传呢，传。对，就是你，
因为这事儿，这我的谁谁谁都被封过号呢。
就你有再坚定的，就是这个判断能力，你也架不住你身边，你就是人们还是多少会信你身边人说的话，
嗯，
对吧？就是如果你的朋友，就包括我们自己现在也是，
嗯，
你身边朋友都这么说，你心里也得。怀疑一下，都、
嗯、
你也不能非常坚定自己这想法，
嗯、
你们还是一个围城。现在正在教育孩子的朋友们，
嗯、
啊，羡慕这些没生孩子的、
嗯、
啊。但我觉得也不是悲观，我只是客观的想了想，
其实就是悲观，没事
啊，是悲观啊。嗯、我悲观中也有一种乐观。首先说悲观这个角度，就是确实你会在，我会在。这个
午夜梦回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老了、
嗯、
啊，我是真的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就是就你的朋友都是你的老朋友，
嗯、
无论是说你认识多年的朋友，还是说你的朋友也都是跟你同一年龄段的朋友了，因为我觉得你要有个忘年交这个事儿，其实有更大难度吧，啊。啊，但是所以你的朋友们就是
几率太低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接受的信息应该跟你也是差不太多了，
嗯，
或者说你们都会被同一个茧房包裹住，对吧、
嗯？
就是起码你不会接触到特别跨度特别大的年轻人的那些信息了，因为你真不在他们圈子里。
嗯、
就是如果你，我假设我自己还是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心态，成天上 B 站啥的这种啊、
嗯，
就是因为你看我也随着。成天上 B 站，转向成天上抖音了，就是说明我一直在追逐这个、
嗯、年轻的脚步。
对，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反观，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年人他在年轻人圈里玩，你也还是会知道他是一个喜欢
跟你们融入而已，
对
啊，
对，
他而不是一个。
你看唐国强老师上好六，
你也是
尊重他为主，对不对？你带他玩也就是带他玩、
嗯、
啊，但是你不得不还是你得承认你的主
更太老了，
主要的圈子，对，或者说你还得被年轻人所
你还是不如拿拿口，嗯
啊啊，蔡蔡子啊。我就蔡蔡子也有，就是哎呀，
还是有点疑味儿。嗯，
那是这只是他，只是众多这个，他是独一份儿啊。
嗯，
他是虚拟偶像当中唯一一个确实是那么大岁数的。我还关注了一个，长相就是巨粗汉的，最粗犷的一个男的。
嗯，
但他可以说巨细的声儿， 然后他的那个虚拟人物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啊，具有节目效果
啊，
但也只是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反差。但是我你说我会日常看他，我也不会看他的，我就只是作为一个资料搜集，对吧？我就是还说回来，就是当我老了啊，终归你还是你缺少了一个向下的管道吧。就是虽然说我们自己现在，我自己见我爸妈，我也不会主动向他们输出一些年轻人观点，但是起码他们比如说想手机下个什么东西的话啊，就把我视为是年轻人。我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年轻人嘛。就我以前也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也不如纯年轻人那么纯了，属于九五成新年轻人。但是我依旧还有这个能力去向上帮助上一代人。
嗯
啊，但是如果我到了老年这个阶段，我不保证我自己能够一直再坚持四五十年，仍然是
这个潮流的弄潮儿。
是，对，甚至你个人经历会偏移。你可能就不关心，像我现在就不太关心新手机什么新能源车究竟哪好哪坏了，你这主观的注意力会。
新手机你还是关心的，新能源车主要是这咱这边用不上。
反正我觉得肯定是不如年轻人狂热。
就是说你日常的这个没有舞台就没人展示了，就是
还得继续录播客。
那是，那不是录播客你展示给谁呀？我买新手机，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子，是这意思吗？
自媒体能不能坚持到那个年代？
你还是得把那视频播客做起来。
肯定是能的，我相信啊。就是 KOL 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我乐观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以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的心态
去预判，
对，预判我们真正到，因为我们到那个年纪是会有一，同时有很多人都到达那个年纪，啊，就是整个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大环境也会发生变化的。直白的说，就是就有很多批人，他就是没有小孩，所以没有小孩人就和没有小孩的人聚在了一起啊，就不会产生像我父母担心那种，就是啊，别人
只有你没有孩子，
对，别人都有孩子啊，你咋办这种啊，没有那么的担心，只是有的时候面对这个真正老年人，有的时候一种换位的思考吧啊，甚至就是更老的老年人，就是我姥爷嘛。现在我回去看他，我就觉得确实是他关心的东西周边人也都不怎么关心了。
嗯，
那他自己还保持那个足够的精力在关心着，然后他呢，也没有停止说想向外输出。
嗯，
而其实大家听的人呢，也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就是就听你说啊，觉得主要就是评价就是说，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头脑依旧清晰。
嗯
啊，对，但是其实确实你能感受到说他关注的领域已经不是普通人关注的东西了。
嗯，对
啊，无论是你输出的东西还是说你那个接收到的信息，
还是就是得同频才能共振嘛。嗯，对吧，没有孩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那你在年轻的时候都没上车，那你要么就只能说你现在抓紧生个赶个晚班车，对吧？
我是觉得就是各自享受了人生的一段美好，就是还是说那个互相羡慕这个问题嘛。
嗯，
对吧，那你本身你就没付出这个带孩子这个辛苦，然后为孩子成长这个焦虑，你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了就是自己把自己生活过好，对吧？那你就是你就确实是没得到将来那个孩子反过来骚扰你的这个红利，
嗯，
是吧？我觉得这就是公平的，
嗯
啊。然后这些甘愿为孩子付出，然后最后其实也可能不求孩子回报，孩子和最后可能有些就是充分回报，有些也是会和父母成为仇人嘛，
嗯，
这也都是不可控的。这事儿我觉得我还是能想开的，起码不会在那个老了之后后悔说为什么年轻时候没有要过孩子。
其实不是比较悖论吗？就比如你是那个希望孩子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人的话呢，这个孩子那他怎么样对你你都不满足。
嗯
啊，你如果是一个不期望这个孩子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那么那你在期待什么呢？
对，
嗯， 就是你跟这些没有孩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本身你并不期待的话，就是我就说总结来讲，你还是会有一些无论怎样都不是最完美结局
吧。啊，那我从来我觉得就不可能追，人是不太可能追求
最完美
最完美的。嗯，或者说另一种，我觉得我也曾经说过这个东西，然后我前阵听别人也重新输出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我肯定不是抄他们，但是我们就共不谋而合的想到了这一点，
共脑了。
嗯，就是你假设这个世界这个宇宙，
嗯，
就真的是一个多元宇宙，
嗯，
就是你每一个决定都能分出另一个宇宙的话，
嗯
嗯，那其实你现在感知到这个时间线，就是你所有选择最好的那一条线了。就像现在玩游戏，你不断的
独挡存档，
你走到某一条线，你就卡住了，然后你只能重新回到这个读取点继续往前走。你能、你自己能走到最长的那条路线，就是你现在有记这条线。
嗯，
因为你任何的其他的被你废止的、你后悔的、你重新独挡的，都已经消失了，你最后留下这条真正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痕迹，
就是你自己最想选。
对，就是你多次，就是无论你重复多少次，啊、就是你最后可能就只能那么选。悲观的说只能那么选，乐观的说就是这就是最好的一次啊。我原来应该就是这么想过啊，前一阵又听到别人又这么说了啊。当然，可能就是你看了心理学书看多了，可能也就是这么个解答。就是你对万事万物的解答，就是说你最后都归于自己怎么想的。
这宇宙就如此的神秘，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
你要聊到宇宙，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实在是太渺小了。
对呀，
对，而且甚至就是也不会影响到什么。那个想到《爱死亡机器人》里边有一集，整个地球的毁灭，不过是宇宙的一个屁。就消失了，但是还是得说回到我们人类自身，
嗯，
是吗？就是
你现在是感受到了你这个个体上面时间的流逝，
就是一个灵魂问题放到最后问了，
嗯，
那你怕不怕自己变老？
与其说害怕变老，更担心自己变丑。
变丑啊，
这是我觉得老。我在我心中还是没有一个特别具象化的体现吧，就是这个老，当然就是
老比较抽象。
我们现在所有对未来的设想呢，就都是基于说我们老了。
你怕不怕别人说你老？
这是客观事实，这不是你怕就能拒绝。
现在有人这么说吗？还没到，我觉得我们还没到那个岁数，是吗？
那只是暂时还没到呗，对吧？就是你可能终归要面对自己可能是有一点变老的状态吧。上了年纪肯定是比你朝气蓬勃的时候相比。
因为我有一次是非常明确的看到我妈，那次我感觉她都不是开玩笑，她是真急了。就是你管她叫，就是比如说她姓某，对吧？管叫老某
啊，
这么一个称呼啊。他就说他非常抗拒啊。就是感觉把人都叫老了，所以不能这么叫啊。
他慢慢就习惯了，因为叫的人越来越多，就习惯。
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之间也
互相这么称呼，
也愿意这么叫。对，
就是因为年轻所以不在乎。
反正就是我别的点上没有深刻这么体会到，但我觉得他是真的很在意这个称呼，没想到。
是因为他们都叫我昵称，所以我自己没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就并不拿这个大小或者什么姐之类的来这么去称呼。但确实现在工作当中越来越多的被称呼叫做姐，但本身就是也习惯了，毕竟权威在这儿，
对，身份地位的体现。我办公室里就有一个我肯定是叫姐，然后大部分人就管她叫姐，除非跟她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就不带姐的，就直接叫这个名儿。然后有的是有外来的人进来了，然后就会主动叫到什么什么姐，这个什么什么姐就变成了一种官称。这并不是说我们俩见面之后先比对比一下说谁是比谁大， 而是说我进来了，他在这儿坐着就得管他叫姐。
嗯，
啊、哦，这么一个感觉。那天还拿这事打了下场，说他就是喜欢别人就管他叫姐，所以他自我介绍就是说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可以叫我什么什么姐。
你这个非常港片的，你们可以叫我 Betty 哈、啊。
是因为他就是经常跟一些不共事的人被拉到一个群里
啊，
然后他还需要那个
自我介绍一下
啊，对啊，
你们可以叫我什么什么
姐，就以后都得联系他，都得艾特他
啊，
得圈他，
完他就给自己昵称改成叫什么什么姐得了呗。
这个事儿放在这个节目里聊有点怪哈、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用微信用的比较晚，
嗯，
所以我就用了我真名的一个字儿，
嗯，
就是变相其实是实名的，
对，
就是我又觉得我毕竟也加了一些
工作同事，
就是首先是因为加了真正认识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实名有点不太好对应，但是我又也有陌生人，
嗯，
就是网络上的瞎加的，所以呢我也不想全名暴露在微信上，所以就用了这个名的当中一个字嘛，这种。但是后来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再把微信改成所谓网名，比如说改成椰子，我后来就觉得那就还是算了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障碍，就是你也没改过微信名吗？就反正近些年应该没改过吧。
没有啊，
只改过群昵称啥之类的。
对
啊、嗯、我
用微信就这名，
对吧、
嗯、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考虑我要不要把我微信名给改了呀。就是我想谁，那你要是找不着我，那就怪你当时没备注啊！因为现在我都备注别人了，啊，因为我发现确实有人会同时改他的名和头像，啊，以至于我就是我有时候还得按图索骥找我们怎么途径加的，或者说在哪个群里面，我来判断说他啊原来是同事，但我当时加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来得及。
我最不理解是那个你要么你不改他的微信的备注的话呢、
嗯、
那他的昵称更改，你在你这儿显示他也是昵称的更改，对吧？
嗯
啊，或者是如果你把他改了备注，那么他昵称的更改呢也并不影响，因为你啥也看不见。
对，
他改昵称你看不见，因为你一直显示的备注。
嗯，
我认识有的人就把这个备注
改成他的备注了，
就改成了他的昵称加他的真名
啊、
哦、有个屁用啊。就是、
哦，尊重你的昵称啊，他一方面想知道你的真名，因为他记不住你那些花名，什么年年年的谁这种，他必须得给你写上你其实是谁谁谁，但是他又尊重你自己得起这个名。
嗯，
他说啊，那你是年年，你这种语气就非常上了年纪。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把昵称已经改成了椰子的话，
嗯、
那我不就是那我不是 啊,
啊，
我不是谁谁谁椰子吗？
还叫上一个名。已经迭代了啊。
对呀、嗯、
是不，但是你看我觉得起码从我们这代人再往
后，你就没有最喜欢的水果，
就是再往后的所有人、
嗯、
大家都过着有一个网络 ID 的这种生活
啊、
哦、啊！但是这事儿其实更直接的是现在大家用手机，
嗯，
至少都得有个什么邮，比如说苹果手机你都得有个邮箱，
嗯，
有过那个苹果 ID， 现在可能用手机号能注册了、
嗯、
但以前更早都得用邮箱嘛、
嗯
啊、所以这事儿就是巨大阻碍对我的父母来说、
嗯、
因为他们那个
起不出来花名，
他们那个时代就有，就比如说我妈就有 QQ， 所以就有 QQ 邮箱、
嗯
啊、但我爸就
没 QQ，
他甚至到当时为了这个事儿就是去重新申请 QQ， 但他从来不用嘛，所以
QQ
所以就是形同虚设，
那你得加他好友啊、嗯、你帮他记住他的 QQ 号。
对呀，就是所以就是我感觉我们跟外国人的有一个差异就在这儿，他们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一直是需要账号密码，对他们来说这事儿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至少不管你什么年龄至少你都有，但我们好像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平替就是手机号，
嗯，
加密码，或者现在就直接就是人脸识别或者说指纹识别了啊，就好像在我们脑海里没有这个固定的说你得有一个账号和密码，甚至就每次设置密码的时候不就是一个巨大障碍吗？就你不同的
老让你改，
你不同的那个平台不同的规则，有的是要求你必须有大小写， 有的是不区分大小写，
嗯，
有的必须以字母开头，有的就是什么必须不能以字母开头，
嗯
啊，有的是也必须有特殊符号，有的是完全不能有特殊符号。啊，甚至什么六位八位的多少位以上的就不同的规则，而且他在你输密码的时候并不
提
示你这些规则
密码规则
啊。现在很多有一个网络上常见的梗，就是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密码错误，忘记密码重新设置，不能与原密码相同啊。你要说回老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都需要把这些东西记在一个
本儿上，
对对，但是你这个本儿能不能在你需要用的时候找到，也不好说。我原来对我自己常用的东西，其实我是有概念的，就是我每天都登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是共用一两组密码，就是大不了这个 A 不对就是 B， 这种情况其实能够平稳度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你会搞一些小号吗？啊，就是我现在就比较烦恼。就是曾经也微博也另外那个
手机号
有一个号，就是那个叫什么今天背锅了吗，那个
啊，
为什么不更了，我完全忘了那个号应该怎么等了。因为我那个自从那个手机被换掉之后，原来都是凭借记忆切换账号就行了，
嗯，
有一回就是很久没切换，后来换手机了就忘了是拿什么注册的了
啊完全忘记了。
对，你要想再回去找，其实也不是说一点线索没有，但是你想想还为这个事儿去
打客服，
就我自己的这个资料里肯定也会或多少会有，但是就是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那号也没做起来你也没什么必要再重新把它更起来嘛，不如在小红书上重新起个这样的号
背锅
对，
你说你想不起来这个事儿，是不是一种老？
对呀，
记忆力逐渐变差，
一个是记忆力变差，一个就是
精力变差，
开始会老调重弹，
那正常
是吧，
因为生活就是，啊，本身就是简单。
我以前有这个歧视
哦，总要新鲜的，
就是我很排斥一个人，如果你跟我讲故事，你要
讲一个以前讲过的故事，
对啊，我有点挑剔了是吧，
嗯，不，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身边没有那么多新鲜事，你是一个老的故事，但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鲜感受。
就是我肯定会努力给你讲
一个新的角度，
最新的事儿。
嗯，
我宁可把一个最近的新事儿给你讲一遍。我，啊，除非是我们这种，啊，有主题的，我会挖出一些以前的事儿来讲。那我也力争不跟以前讲的一样。
对，
但是我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就是我的沉默寡言，有的时候是不愿意跟别人聊天，
还是鄙视别人？你这鄙视链，
哎呦，那其实这种高态度实在是没有必要啊。就是我是会觉得
是一种精神洁癖，也是一种坚持自我。
我又不愿意当面跟你说，哎，你这事儿上回
也讲过了
啊，
很扫兴。对
啊，对啊，就是我还是我的情商让我
闭嘴，
让他把这事儿还是得讲完啊。但如果你每次讲，
但你也给不出什么回应了
啊，对对，因为可能我第一次我也没给太高的回应，但是后来基于我已经听过的前提下，我这个还是没有那么高的演技。
你主要是记忆力太好了吧？我有的时候他讲到第三句，我才能想起来他这以前讲过。
所以我就寄希望于刚才说这事儿。如果人老了之后，这个记忆力逐渐的衰退，其实这个关于记忆力这个事儿，其实是很神奇的。
嗯，
就是我年轻时候会觉得这事儿我肯定忘不了，对不对？我会，就是包括你刚刚说这个，我听一别人讲的什么事儿，我就会说，哎，这事儿你讲过了什么的，就是我以为我不会忘，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上确实是没忘，但是当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我自己干过的一个事儿，我自己都完全忘了的时候，就会
产生怀疑，
就是非常不可置信啊。就是你忘了一个事儿，你肯定是不自知的，不然就不叫忘，对吧？
你看前两天团长说我身上发生的一个事儿，我非常惊讶于他记得，但是我忘了。
歌词儿，
我自己身上的发生的事儿嘛。
啊，
我不知道他是跟我共同在一起、跟我同事经历的，还是我给他讲的。
哎呀，但我团长就是典型的，我就从他的话语里总是听到一些重复的故事。
啊
啊，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会在
归类型的。
他讲我们共同发生的事儿，也是
你总觉得细节有偏颇，
我就觉得总是那几件事儿，倒不是细节。细节，说实话，就是时间久了，大家就都
模糊了。
就是我有时候会承认，我们对一件事的记忆不一样，纯粹就是我们记忆都发生变化了、谁也不能精准还原当时的那个，因为我们俩之间发生过这种事儿。就是你会说你绝对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我现在会觉得我当时肯定没这么说，但这事就没有什么证据了，那么不能我每句话都录成节目然后回去听录音去啊，就是这个其实
我现在不敢回去听录音了，
肯定是根据当时的那个主观感受、
也有可能是相似的场景下发生的事情、张冠李戴，
或者就是其实我脑海里是想这么说，但实际上说出来并这原句不是这样的，这种事儿我后来都非常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会发生这种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你既然刚提的团长，我就觉得他有时候提到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提过，就是当然人会在，就比如说我们又是这些人聚在一起，就跟那过年似的
call back 我们以前发生的事儿，
对对，你要是还这几个人那就会提到一些这些人共同发生的一些事儿。我有这么一个乐趣，就是我比如说今年回忆起某一个，突然间回忆起某一个事儿，然后我回忆起以前没有回忆到的细节。
你咋回忆起来的？
就突然间想到了，或者就是因为今天发生了这个事儿的这个细节，让我想到昨天之前那个事儿也有这么一个细节，但我如果在我日常跟你讲说有这么事的时候，我会不会提这个细节的啊，会有这种情况。
会，就是
我就觉得挺有乐趣的。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人的不可观测。
就是我们的记忆看似是我们只记这个事儿，或者说只记这个画面也好，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收录了当时的完整信息。就在你再次提取的时候，你要侧重在哪个点上。
你一观测它就坍缩了。
不能老回想呗，回想它就变成一个不再变动的事实了，实际上它
压扁了吗、
变成相册一张照片，还
照片现在是动弹的
啊，还是回到这个现在无论是手机还是网盘都给你提供那个什么那年今日啊，什么什么曾经的什么，给你起个小主题啥的，给你自己给擅自给做成了一个 vlog、就是那种画面的 PPT，
那经常就是会在封面出现一张我闭眼睛的照片。
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个你要说刚才提到孩子的事儿，我倒不怎么后悔。但这关于那个不怎么照片这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有点后悔了。
但我觉得这一个数量已经远超于我们小时候照的照片了。
那绝对是，那绝对是啊！
我跟你说，别照太多照片。我经常给你转的那个，我那个。爱拍照的朋友，那给自己都 P 成啥样？
那不一样，那是一种艺术。刚才那个想说完的忘了。
现场表演一个衰老，
不是很重要。
但没电了，
接不上就真接不上了。
这跟那个叫是一样的。我现在都已经，我尤其是这三个月，经常在半夜1点到2点之间就惊醒。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手机声忘关了，还有一半的原因就是莫名其妙的醒。通常必须得到3点以后才能再睡着，然后整个这一晚上就是会非常难受，尤其是在接近3点发现自己还没睡着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尝试让自己再睡着，但始终就是很难再睡着，那种清醒就是跟你睡醒了是一样的状态，就很难就再
不如试试去找事看看呢，
那有点太早了，
有点太早了，
对。我这种是属于就是起床备早餐那会儿的，
那1点钟你一个可能可以开早餐店了，
对对，就是那种
不是给家庭做早餐，是给包子铺做早餐，
对对，
得起来和馅儿了，
对，
有点
一整个需要打工是吧？所以就是，哎呀，还是希望能越来越睡完整的觉。
你说这个觉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我就是这个。衰不衰老的一个指标吗？但我更倾向于是，划分人群的一个标志。就是、
我跟你说，他们就是所谓老年人觉少啊、是因为他们白天都睡觉。
哦，也有可能。就我的理解，我不能想象我会觉越睡越少，我只能越来越困。 啊，没有体会，因为现在已经，我现在有同龄人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觉得自己觉变少了，
嗯，
但我依旧处在那个，我觉得我睡不够。那么这些聊到这儿，我就，
嗯，
我俩到觉点儿了，
太困了，
今天安排有点晚。
嗯，
行吧，那我们
祝大家重阳节快乐，喝点菊花酒。
啊，行，
嗯，开心，
菊花茶也行。
这个点儿别喝茶了。嗯，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